欢迎朋友们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当孩子患上一种名为注意缺陷及多动障碍的疾病的时候，很多家长还蒙在鼓里，因为从表面上看啊，孩子只是好动坐不住，甚至显得比其他孩子还更加聪明伶俐。所以在传统观念当中，有些家长就认为这不就是孩子的天性吗？但是在医学上，多动行为的背后是注意力无法正常集中。多动行为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控力的增加而减少，但注意力上的缺陷很难缓解。这可能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影响孩子的一生。那么在我们今天纽约健康365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多动症这个话题。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儿童神经发育专科医学博士张全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广大听众朋友们科普介绍儿童多动症。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知名儿童神经发育专科医学博士张全医生。张全医生于1989年在南京医科大学取得医学学位，曾在 Flushing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完成住院医训练，在肯尼迪中心完成专科训练。张全医生目前所在的医疗机构是全方位儿科。张全医生擅长于儿童神经发育障碍，除英文以外，张全医生还能提供普通话诊疗服务。张全医生健康咨询电话：212-226-8819，212-226-8819。医生您好。
何琳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首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全面系统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儿童多动症？
小孩多动症的话呢，儿童多动症它实际上呢是分为两种，就是一种呢是以多动症为主，还有一种呢是以注意力不集中为主，还有呢就是有多动和注意力不集中都有的这种表现。那么从医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就是说儿童多动症和注意力不集中呢，最关键的原因呢是因为头脑里面的那个神经介质这个量呢不够。那么这种神经介质呢用英文讲叫做 dopamine， 如果是用中文说呢就是这一种叫多巴胺这一种神经介质。那么如果它在这个人体的头脑里面就是相对比较缺乏的话呢，那么这样子的孩子就会产生多动和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儿童多动症它常见的一些特征有哪些？
儿童多动症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都会在比较早期表现在多动为主，尤其呢是在就是 toddler， 就是4到5岁啊，5到6岁啊，这个期间，那么经常看到就是这些小孩子的话呢，就是跑来跑去啊，喜欢爬高啊，喜欢爬在furniture 啊，这些任何的什么家具啊，什么凳子啊，床啊，什么这些啊，那么就是说他很难能够安定下来。还有的呢就是特别的喜欢说话，就是滔滔不绝呢，就是一说起话来呢好像就停不下来，这些呢都是小儿多动症的早期表现。
那刚才您给我们提到了它大概有几种分类啊，那么它不同的这种分类其实它的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有些不同的对吗？
对的。如果是以多动性为主的话呢，那么就像我前面说到的，就是说在小的年龄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以动为主，这种呢表现就是超出一般范围的好动。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以注意力不集中的这种表现类型。那这种样子的表现类型的话呢，可能是会在稍微大一点的孩子里面能够表现出来。那么就是说那其他的孩子能够定下心来，好比听一段书啊，看一段文章啊，或者是看一些节目啊，这样子啊，都能够有比较长的时间的这个关注力。那么有那个注意力不集中的这种孩子的话呢，就是非常容易分心，对什么东西都是好像就是几秒钟几分钟这样子的这个关注度，那么很快呢他就会把那个兴趣啊或者把他的注意力啊就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那如果说像两种特征都有的这种的孩子呢？
对， 其实很多的孩子呢都是有这种两种特征都有的，那么他们就是表现在经常没有耐心，经常坐不住，然后呢又容易分心，就是有什么事情就是需要他们就是花脑力，就是能够定下来，慢慢的研究，仔细的看，那么像他们呢就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很多的事情呢就是说本来是应该可以做得很好的，但是因为没有办法能够定下来和就是 pay attention， 就是有关注力，所以呢很多事情呢就是都做不起来，
就没有办法 focus 他的注意力。
对，没有办法 focus 注意力，就是别人好比讲一句话啊，或者是外面有个笔掉下来啊，就是在课堂里面呢、其他的小孩子呢就是能够把这些就是 background noise， 就是这些不重要的这些事情给忽略掉，去concentrate， 就是去关注老师讲的这些课题啊什么东西啊，那么这种样子的孩子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就是他会被各种各样的小的事情啊小的声音啊把那个注意力就分散掉了。
那么像刚才您所介绍的这几种情况，那么他会根据病情有不同程度的分类吗？
它也是有一定的程度的不同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轻度啊、中度啊、重度啊这样子。那么轻度的话呢，一般的孩子的话可以，就是他有比较好的自制力啊，也有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啊、学习习惯呐、就是他可以就是 compensate， 就是他可以慢慢的就是减低这个
症状，
多动症对他的症状对他的影响，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也不会很对他们就是成绩啊什么这些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中度和重度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都会对小孩子不管是他们跟人的社交啊还有他们的学习啊还有他们就是遵守纪律啊就是行为方面啊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接下来一个问题可能也是诸多家长心目当中最最困扰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多动和好动怎么来区分呢？
多动和好动呢实际上呢就说比较还是比较不容易就是区分的，就是说很多小孩子的话呢就是比如像各个孩子的天性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呢相对就是比较安静的，那么有的孩子呢本身就是比较好奇心强啊，比较喜欢动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就是区分他一个好动和多动的，就是一个良性的就是多动好动的这个状态，和一个就是比较有问题的这种小儿多动症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话呢还是要看就是说他的这个行为他的这个症状是不是影响到他的function，就是他的功能，这个功能包括就是说跟人相处的功能啊，学习的功能啊，生活的功能啊，就是这些方面是最主要的。
那张医生，如果说家长带着孩子到诊所里来去看病的话，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诊这个孩子有没有多动症呢？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家长要带着孩子来做评估的话呢，多多少少都是说明就是说有一定的程度了，就是说either 或者是学校啊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就是在班级上可能是有些问题啦，或者呢就是说家长就是觉得这个孩子简直他就没有办法去好像说什么不听什么就是很困难带啊什么，那么一般都是要出现像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呢，那么家长才会带孩子到医院或者到诊所来做一个评估，那么就是说家长带孩子来做评估的话呢，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会比较问一下，比较详尽的问一下他的这个这个症状，就是是什么原因要带孩子过来看， 那么是有一些什么什么问题，就是你的主诉是什么。那么我们还会问，就是说这个小孩子从出生发育啊到的现在的话呢，都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就是病史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小孩子是早产儿啊，这样子他们就是多动和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发病率就会比一般就是足月生的孩子呢会多出不少。还有呢，就是说有的小孩子在生长发育中如果是有一些就是发育迟缓啊这些问题，那么这样子的孩子的话呢，就是多动症的程度和注意力不集中的程度呢也会高出一般正常发育的小孩。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叫做小儿抽动症的这种孩子，那这样子的孩子的话呢，他们伴随着就是小儿多动症和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病率呢都会比一般的小孩子要高不少。
那像我们除了医生从他的专业角度做判断之外，那他比如说会不会要做一些检查或者是做一些检验？
会的，我们一般会做一些神经系统方面的检查，就是看一下整体的发育啊，排除一下不要有什么就是其他器质性器官性方面的问题。有的孩子呢就是根据那个情况还要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遗传基因啊这些问题。那么最主要的话呢，如果这些都是正常的话当然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要做一些就是看一看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情况，因为有的小孩子的话呢，如果他有一些生长发育的迟缓或者障碍，或者语言发育的问题，或者是精细动作大体动作的困难，还有呢就是他们有一些就是其他就是伴随着这个就是儿童生长发育其他方面的疾病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首先要做一些这些检查和分析，就是排除掉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其他都是正常的话呢，那么就是要看就是比较一个单纯的小儿多动症的问题了。
那么张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广大家长带来一些提示？比如说如果说在某一个年龄段当中您的孩子出现了以下的情况的时候，您就需要警惕了，那么孩子是否可能患有儿童多动症？
好的，一般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从4到6岁这个阶段的话呢，是一个小儿发育就是也是比较关键的时期。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要比较注意一下，这个小孩子的话呢，是不是特别的就是坐不定。有的孩子呢还经常发脾气啊，烦躁不安呐、没有耐心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好比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动手的东西啊什么，他们都没有办法去concentrate 去，就是好像有的家长就会说，哎呀好像就是一分钟都坐不定啊什么这样。还有呢就是说跟小朋友的相处的话呢也会发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呢就是特别没有耐心跟其他小孩子玩呢、也没有办法去就是融入到其他小朋友之间，或者其他小孩子就会说都我们这些孩子很喜欢跟别人玩，但是呢好像别人都就是觉得他好像比较把他排斥在其他小孩子之外，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小孩子就是说不太容易合入大家的群体活动啊这样子，所以出现诸如此类的这种状况的话呢，都应该就是提高一些警惕了。那么最主要的情况的话呢，是到了这个入学以后啦，好比去了5岁以后去了 kindergarten 啊 first grade 啊这样子啊，那么这样子的一般来讲的话呢，就会老师就会比较就会跟家长投诉啦，就说这个孩子好像没有办法就是遵照指令要做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完成，然后呢还会经常就是破坏到这个课堂的秩序啊什么这样子，然后再大一点的话呢就会发现就是功课跟不上啊， 然后跟同学相处也有问题啊，这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那家长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要排除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
一旦孩子被确诊为儿童多动症的话，那我们治疗是如何进行的呢？
根据不同的年龄的话呢，如果是6岁以下的孩子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呢，就是说以行为和这种辅助治疗为主。那么我们都会建议家长有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些，就是教育小孩子，给小孩子一定的规范，就是让他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就是设立一个比较日常的一个schedule， 就是那么每天都是按照这个程序来做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就可以让那个小孩子有一定的规律，就是到这个时间就要做这个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时间比较长下，养成习惯的话呢，他们就会比较遵守这个一定的这个规则。
其实说家长也是需要付出很多的一些关心、关注、耐心在孩子身上的。
对，这个是特别考验家长的这个耐心因为说起来呢是比较容易，就是说你小孩子follow 了这个 instruction 做得好了那我们就给他奖励，那么做得不好的话呢那么他就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具体做起来的话呢就会比较不容易坚持因为这种事情呢就是说一定要非常的持续，保持持续性，一直到把那个小孩子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呢我们的建议给家长呢就是说你不要指望就是说他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毛病你要同时解决几个月之内就好像就变成另外一个孩子，这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最主要的话呢就是要根据就是最严重的一点，然后呢就是很持续性的就是纠正这一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一直到他改进了以后的话，然后再去就是关注另外一点的问题，然后再花很多的时间精力直到他改进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样一样解决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呢就是说很就是没有头绪了，就是今天犯这个错就是训这个，明天犯那个错又训那个，到最后呢怎么都没有办法去就是持续性的帮助小孩子的纠正呢。那么小孩子的话呢就是今天说了这个他临时改一下，明天说那个又临时改一下，但是呢都没有持续性的话呢，小孩子也很容易就忘记了，那么到最后又是所有的毛病都重新再犯。
大多数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嘛不就是调皮多动好动，长大了慢慢就好了，但是殊不知其实如果说这种病拖下去的话，它其实是会长期伴随着孩子，甚至是会影响孩子一生的。这种病的它的一个治疗的必要性，张医生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广大家长朋友再普及一下？
好的呀。我们也是听见有很多家长呢都是觉得小孩子嘛就是调皮一点啊，大了以后呢就会好的。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并不是说每一个就是有小儿多动症的孩子呢就是以后都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确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孩子就是有小儿多动症。那么如果不及时干预治疗的话呢，是会非常影响到他们的以后的发展。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这个孩子本身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就是注意力集中，那么在1、2年级的时候呢，那个学习程度啊相对比较简单，那么他这个孩子又很聪明，所以看一两眼就马上就都会了，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学习呢也可以，那么像这样子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好像不太怎么影响到小孩子，但是殊不知， 就是说以后的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呢，那么他要求的不光是这个小孩子聪明不聪明，还要看这个小孩子有没有好的就是管理自己的能力啊，各方面的就是跟人沟通的能力啊，然后就是遵守啊、就是好比你该完成什么东西就是要按时完成啊，这些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样子的孩子呢就不太容易能够做到这些方面的对自己的管理。那么虽然他是很聪明的孩子，因为缺乏这个方面这些方面所以呢他就表现不出就是不管是在学习上面还是在跟人沟通方面而且呢尤其是越到高年级的话呢光靠聪明是不够的，你还要有很多的其他方面就是能够定下心来好好的研究啊，好好读书啊这些。那么这样子的孩子有多动症的话呢他经常就是定不下，而且呢他注意力不集中，就会忽略到很多的细节性的东西，而且呢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呢经常会发生这种就是粗心大意的这个问题，明明是自己都会的，但是呢看东西要看得不仔细啊，或者是把题目就是明明知道是该怎么做的，但是也给他做错了，就是经常会有像这样子的情况出现。那么如果这种样子的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呢，那么这个对小孩子的自信心都会是很大的打击。如果试想一下，一个孩子就是听到的都是表扬，就是我们这个小孩子很聪明啊，很能干啊什么这样，那么最后的成绩啊这些方面的话呢都很让人失望。而且呢就是因为他们经常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这种冲动啊或者怎么，然后经常会有的时候就是受到大人的指责啊，老师的就是批评啊这样子啊，所以呢就是对他们就是自己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都会有很大的不利于他们就是心理成长。
家长真的需要正视这个问题。
对，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说及早的治起来，然后呢给小孩子一定的帮助的话呢就可以帮助孩子就是走出这些方面的就是负面的影响。
没错，
然后呢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式，不光是对待自己也是对待别人，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们以后的道路呢就会比较平顺一些。
像针对于儿童多动症的话，他会不会有一些药物干预啊？
是的，如果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多动症的话最根本的这个医学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头脑里面的这个多巴胺的这个程度这个量不够。那么有的小孩子啊也是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就是帮助啊，就是家长也非常的就是尽心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小孩子克服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老师呢也是用了很多的行为的纠正方面啊，给予奖励啊，给予批评啊这些。但是呢因为是头脑里面的这个神经介质的不够的话呢，这样子的孩子的话呢还是会多多少少表现出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症状吧，就是小儿多动和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那么如果到了像这样子的程度的话呢，我觉得应该就是考虑药物治疗。
那像此类的一些药物治疗的话，那它有没有一些在服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这个药物的话呢有不同种类型的药物，但是呢最根本的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增加头脑里面的这个多巴胺的这个量。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小孩子就会觉得就是能够帮到他们就是注意力focus 啊，就是很容易集中啊，然后呢也不会就是说动来动去啊，还有呢就是说帮助他们的这个就是行为管理各方面，就会觉得就是比较轻松的可以做到就是原来做不到的这些方面啊。那么这些药物的这个副作用的话呢，最主要最常见的副作用呢就是可能会影响一些就是胃口食欲。那么这种药的话呢，就是副作用的方面呢是比较短暂的，就是影响到食欲的话呢也是因为就是在药物起作用的时候会影响，那么药物 消失的时候的话呢，他的食欲就会回来的。
好的，主要是在可能在胃口上会有一些影响。
对的，
嗯，
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各个孩子呢对药物的反应呢也是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要根据他的每个孩子的个体情况，来不同的区分对待。那么药物的话呢，也是有不同种类型的药物，也不同种就是长短作用长短的药物。那么我们都会根据每个孩子具体的情况呢，看什么样子是对这个孩子最有效，然后呢副作用也最小。
那张泉医生，对于家长来讲，他有没有一套自测的办法，让他能够判断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可能患有此类疾病？
也是有的，有一些就是问答题，就是他会有一些我们叫做 questionnaire， 就是从几个方面，注意力的方面呢，还有多动的方面呢，可以呢家长呢就是自己回去等于给孩子评个分，看一下，就是有多少项是多少症状，然后呢有什么程度，那么这样子呢家长大概也可以知道小孩子是不是在小儿多动症和注意力不集中这个疾病的范围内。有的家长问，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防止这个小孩子患上这个疾病呢？但是从医学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神经系统的问题，所以就说很难说是什么可以预防这个小孩子得这个小儿多动症的这个问题呀。那么呢我觉得就是说从辅助性来讲的话呢，那个家长是一定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帮助小孩子，因为有的小孩子呢虽然患有小儿多动症和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他们就是找到对的路啊什么，他们可以大放异彩，就是这样子的小孩子他一般创造性强，而且呢就是对他们就是感兴趣的东西会有比常一般的人更多的热情和付出。好比像这个Michael Phelps， 就是他是就是有小儿多动症和就是学习障碍的问题，但是呢他的妈妈最后找到了就是让他游泳，那么经过这些训练呢，他而且也是他有这个方面的长处，那么他一定是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就是很 successful 的 person。 还有呢就是说家长可以做的呢，就是我们强调就是家长呢就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对待小朋友，而且呢就是在家里面尽量，如果有小孩子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觉得有点多动的问题的话呢，那么尽量就是把家里的事情呢就是做得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规则，就是你一定要做完什么事情才能够再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呢把这样养成一个习惯，那么小孩子的话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就是说就是这个时间好比就是应该去做家庭作业，这个时间就是应该去收拾东西什么，就是把它就是所有的东西呢就是变成了就是比较一个日常的规范的话呢，那么就会帮助这样子的小孩子就是比较不会那么混乱，
也就是家长及时发现而且重视了这个问题。
对呀，家长呢原先也是都是这样想法，就是哎呀这是主要
男孩调皮，
要调皮、比较调皮，那么你要知道就是说如果总是这样子小孩子受到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反馈的话呢，那么对他的身心发育啊都是影响蛮大的，而且呢就是说他的潜力也发挥不出来，那么如果把这个方面呢纠正一下的话呢，那么这个小孩子就是完全是变成了就是一个不同的孩子，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后呢也是把他的这个潜力啊这些他的能力啊都受到了就是肯定。
那像儿童多动症在治疗过程当中在饮食方面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长也都听说过，就是说尽量少一点就是糖分的东西。在医学上的话呢现在还没有定论，就是只是民间的说法。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让小孩子就是 尽量保持比较健康的这个饮食，对小孩子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还有呢，就是减少一些就是饮料啊、咖啡因，尤其是咖啡因这些饮料啊，这些对小孩子的话呢，都是有比较有帮助的。那么还有的说法呢，就是说像这个 fish oil， 就是这个鱼油啊，对小孩子的注意力的提高会有一定的帮助。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是在医学界的话呢，还没有说是完全一定的就是支持这个方面。但是呢，如果是家长有心这样子做的话呢，绝对是没有坏处的。在我碰到比较也是比较印象深刻的有一个小朋友的话呢，他是从小就是多动和注意力不集中，那么在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呢，老师都是就是觉得很困难，然后这个孩子的话呢也是比较没有信心，觉得总是在被老师讲啊，然后成绩啊也不是很理想，那么老师推荐，然后家长在医生的推荐下呢，来到我们诊所来进行了 ADHD， 就是小儿多动症注意力不集中这方面的评估。那么判断呢，小朋友是确实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跟家长就是讨论了，就是让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帮助到这个孩子在家里面。那么家长呢也不要经常对小孩子就是训斥啊这样子，还是要注意小孩子的这个自尊心和自信心。那么同时呢，我们又加上了这个药物治疗。那么我当时就是给这个小孩子吃药物治疗一个月呢，那个校长就打电话来说，哇，这个小孩子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孩子。
哇，
是什么？究竟是做了什么？那么这个孩子后来去了中学呢，就是被推荐到就是那个 program 呢，就是免费的去帮助小孩子补习，去参加那些就是gifted program 的这些考试啊。那么后来这个孩子呢就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呢人也变得非常的自信，各方面都家长也是非常非常的满意。
所以我们常说每一个孩子都是来到我们身边的天使，我们真的是需要在这些天使身上，让更多的父母能够把自己的一些关注力放在他们身上，能够呵护着他们健康的平安的长大。张泉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您所在的诊所？
我们的诊所在唐人街202 Canal Street 202号坚尼路。我们的电话号码是212-226-8819。
非常感谢张泉医生今天接受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谢谢您。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每年的12月，我们会迎来美国流感疫苗接种周。开帕亚美医师协会提醒您，降低感染流感的风险尤为重要。在一年中，流感季节发生在秋季到早春。根据 CDC 的说法，流感每年会影响大约3%-11%的美国人。流感带来的症状会使您卧床不起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所以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是帮助您预防流感的最佳方式。 CDC 认为，流感病毒和导致 COVID-19 的病毒都将在秋季和冬季传播。流感的症状与 COVID-19 的症状有很大的重叠，因此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化和适应，在每个新的流感季节之前，联邦健康专家都会预测哪些流感毒株最有可能流行。他们会使用这些预测来通知制造商生产最新的合适的疫苗。流感疫苗的作用是促使您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接种流感疫苗之后，这些抗体需要大概2周才能完全产生。CDC 提示，高危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很重要，这些人就包括孕妇和怀孕后2周内的妇女、 六个月到五岁的儿童，接受阿司匹林治疗的18岁及以下人群，65岁以上的人，任何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在疗养院或者是慢性病护理机构居住或者工作的任何人，以及上述任何人的看护人等等。特别提示，6个月到8岁的儿童，每个流感季节可能需要接种2剂流感疫苗，除此之外，其他人只需要常规的单剂量。其中大约65岁或65岁以上的老人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可能需要更高剂量的疫苗。具体情况，您应该立即咨询您的家庭医生。另外，流感疫苗不会立即生效，您的身体需要大约2周的时间才能产生抵抗病毒所需的抗体保护。最后，开帕再次提醒广大民众，季节性流感疫苗是为了预防流感，它与 COVID-19 疫苗可以同时接种。但您需要了解的是， CDC 不能保证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会100%阻止您感染流感。但是研究表明，如果获得了流感疫苗，它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程度。具体情况，您可以预约您的家庭医生，获得属于您个人最直接、最有效的接种建议。12月美丽的季节，开帕雅美医师协会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开帕雅美医师协会是大纽约最成功的独立医师协会之一，有1100多位医生会员，私营医生诊所超过1800家，涵盖70多个专科。雅美医师协会的医生目前在亚裔社区为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使命始终是团结顶尖的医疗人员，为民众提供高素质的医护服务。开帕雅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名医汇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